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学佛是以三单元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集，继续来探讨从随缘谈恒顺众生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谈到随缘有理上的随缘与事相上的随缘两种。理上的随缘是指如来藏的随缘，事相上的随缘则是指意识的随缘，也就是菩萨在漫长的行道过程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众生，来处理事物。然而真正能随缘而恒顺众生的，就只有如来藏心了。至于事相上，则不是一向随缘就好，而是应该在经过如理作意思维检责之后，对善法随缘，对恶法不随缘。所以大乘佛法的修行者对随缘和恒顺众生的道理，必然要有不同于一般世俗人的见解才对。在上一集，我们为大家说明了理随缘中的前两项，也就是随众生心之缘和随应众生果报之缘。其中随应众生果报之缘还有一小部分，在这里要为大家做补充说明。这个部分是说，诸佛四种净土的成就，其实也是如来藏的随缘性所运作而成就的。也许您会觉得奇怪，说佛土的成就不是诸佛的事吗？怎么会跟众生如来藏的随缘性有关呢？事实上的确是有关系的。菩萨们如果想要成就未来清净的佛土，就一定要懂得成就诸佛净土的道理。假使你不懂这个道理，你的成佛之道将会是崎岖而迂回的。我们不妨想想看，诸佛为什么要常常劝导菩萨们多利乐有情，多摄受众生呢？为什么又教导菩萨要勤修四摄法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我们摄受众生，摄受众生以后，将来才能成就我们的佛国净土。古往今来，从来没有不摄受众生 而能成就佛土的佛。因为当你发了大愿行菩萨道，世世利乐众生时，这些众生从你给他们在物质以及佛法的布施当中得到利益。当你给他们这些利益以后，众生的如来藏就会留住与你相应的种子出来，以后就会一世又一世不断地追随着你。这样子，经由众生如来藏的运作以及诸佛菩萨的安排，被你摄受的众生将会世世追随着你，和你共同来成就你的佛国净土。也就是说，永远追随着你的众生，他们是来帮助你成就佛国净土的。因此，佛土不是由诸佛自己一个人所能成就，而是由于无量劫来摄受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之后，由这些众生的如来藏和成佛者之间形成一个共业，叫做清净佛土的共同净业。在这个净业共同成就时，这些众生的如来藏和你的如来藏共同运作，就会成就你将来度众所需要的净慧土、清净土以及十报土。这时再加上一个你自己单独成就的自受用法性土，你的佛国四土就具足成就了。所以说，佛土不是由成佛者一个人所能单独成就的，而是必须由他加上所摄受的所有众生的如来藏共同运作，才能形成那个佛国净土的。各位菩萨，在这里我们要做个小的结论，那就是三界的境界，不论是人间、欲界六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乃至诸佛的四种净土，纯粹都是由众生的如来藏所共同成就的，而不是由一神教的上帝或阿拉所能创造。而众生所安住的境界，也都是如来藏随顺众生所感应果报的缘，而由共业众生的如来藏所运作而共同变现。这也就是三界唯心的道理所在啊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说明理随缘的第三种，随应众生现世所需之缘。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讲万法唯识的道理，意思是说，众生现世所需之缘也都是由如来藏的随缘性所成就。譬如世间之所以有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心理学乃至科学、医学以及日常用品、科技产品等等不断应运而生，这其实也都是如来藏的随缘性所成就的。也许您心里想问，这怎么有可能？我都没有发现如来藏在运作啊。正因为你心中这样问，所以我们就说您是日用而不知。如果您悟了，就一定会知道，如果没有如来藏，我们还真的没办法成就任何事呢。如果没有如来藏，我们自己尚且无法存在，何况会有种种的科技产品，乃至如何能学习种种艺术来自娱于人呢？因为这些法都是要经由意识才能出现和存在。但是意识心如果要升起，就必须要有不坏的五色根和六尘相分为缘才能存在。可是这六尘及五色根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都是由你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。因为如来藏有这种随缘性，而这种随缘性不必你去交代它，它自然就为你运作得好好的。是因为意识领受了这些境界，才会有这些境界在我们心中存在，而意识心也只是领受而已，他自己无法成就其中的任何一法，他必须要仰赖其他七个识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五识加上意根和如来藏，有这七个识的配合与意识和合而具足八识心王以后，才能正常的运作，也才能成就种种产品的制造以及种种心境的现前。这其实也都是因为有如来藏在这里面运作才能成就的。而如来藏在运作的过程当中，它完全是随缘的，不会自己做决定要如何做，而是完全随顺于意识和意根去运作的。这个如来藏，众生其实是不能有一时一刻离开它的，但是众生因为被无明所笼罩，所以无法了解它实际的存在和运作，甚至于菩萨进修到等觉位时，也无法具足了知，只能了知其中的极少分或极多分。当他具足了知时，就是如来藏中的一切种子都完全实证，而没有任何不知，那就是一切种子具足成就了，就称为成佛。所以说菩萨在实证之后，就可以看见如来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，乃至一切的人文、科技、医疗等种种事物上面，它都是那样的随缘在运作。如来藏虽然能随缘而出生三河大地、四大意识种子以及种种六尘相分，但是他自身从来不在六尘中出现他的思量性、决定性、做主性。由于这种随缘的自性，才能成就八识心王的和合运作，而成就事出世间万法，因此才会说万法为事啊。第四，如来藏随应众生业种之缘而运作。请问菩萨们，为什么有人长寿可达百岁，而有人却短寿三十几岁，甚至十来岁，乃至在母胎中就死了呢？为什么出生之后，有人身体健壮，有人却体弱多病？为什么有人长得美貌庄严，有人却丑陋不堪呢？这是不是老天很不公平呢？其实不然，这些现象事实上都是由如来藏所支持的业种来实现的。但因为如来藏对这些业种都没有谴责性，只是任运而为，不做任何的思量和决定，因此如来藏可以支持这些善恶业种而随缘应报，历经无量世而因果昭昭不爽。譬如佛门中著名的安世高大师，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当世的果报，所以特地前去还报，这就表示他们有往昔多世的业种留存下来，为了早日把债务给还清，可以提早成佛，因此欣然前去接受果报。然而 这些业种绝不是由意识所支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意识如果能持种又会减折的话，那它一定会把恶业种子给丢掉，而只留下善业种子，那就没有因果可说了，也一定会因此而天下大乱呢。所以世俗人所说的随缘，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随缘。真正的随缘是没有做决定的，只是自动化一般，而且永远都是随顺业种去实行的，那才叫做真正的随缘。如来藏正是没有自己去做决定的随缘，所以不论是善业种或恶业种，他都能如实的去实现它，不管他是会使自己的意识一根受苦或受乐，只要缘熟了，他就实现业报，这才是真正的随缘。所以有情之所以会有五趣六道的差别，完全是因为如来藏随众生业种的随缘性所导致，因此一切众生都是自作自受，实在怨不得别人啊。各位菩萨，以上为大家说明的是理随缘，也就是如来藏的随缘。如来藏一向恒顺众生的业种和因缘，随顺众生一事一根的心想而运作，从来不会自作主张，所以他才是真正能恒顺众生的随缘者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说明随缘的第二部分，也就是事随缘。事随缘主要是在讲菩萨在世间应对诸缘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，又应该如何随顺于当前事相上的因缘而安住下来。这都是在事相上来说，也是属于意识性的随缘。事随缘部分可以分为世俗人之随缘、外道之随缘与佛教学人之随缘等三类。我们先来谈谈世俗人之随缘。世俗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会说随缘啦，这句话大家应该可以常常听见，特别是老人家时常这么说，这其实是对于世俗境界仍然有所贪爱，但知道自己不容易获得，所以就不去积极追求而已。这种随缘大概又可以分成下列六种。第一，心无所贪而随顺是缘，也就是说他对于世间法的财物或利益都不会积极的去摄取，只是被动的随顺因缘去获得，因缘成熟了该他得的他也不会拒绝。第二，对饮食的随缘，他不会积极去贪求美食，但是如果遇到美食当前也无妨多吃一点，如果没有美食他也不会生气或者大发雷霆，一切随缘受用。第三，随缘得善名，他不会积极去谋取好名声，也就是他对于世间的好名声不会刻意去追求。一般人都是在有钱有权之后才开始想要成为善人，所以花钱或者以权位来收买好名声。但是有的人虽然喜欢好名声，却不会刻意去阴谋，只是随顺因缘而成就，这也属于意识心在事相上对好名声的随缘求取。第四，随缘得美眷和广大之财， 这种人生来就喜欢热闹，喜欢身边永远有一大群人追随着、簇拥着。如果是出家了，也希望有个大道场，身边常有许多弟子，一天到晚围绕着他，这就是眷属欲。如果是世间人，则希望多子多孙多福气，这就是一般世俗人的想法，也就是贪求美眷和广大之财。可是有的人虽然有所贪，但不会刻意去追求，而是随顺因缘去成就四代同堂、五代同堂，这也属于事相上的随缘。第五，随顺因缘而不积极谋取权位。譬如曾经有位高官，有人恭喜他说，终于轮到您当某某首长了。他回答说，好菜如果还在对面，我去夹它就不太方便，但菜盘总是会转动的，当转到我前面时，我轻而易举就可以夹到菜了。这叫做随缘夹菜理论，也就是世俗法中的随缘，一切随顺因缘，不与人争。这样的人真是世间法中的聪明人啊。第六，随缘隐居山林。有一种人喜欢过安逸的生活，所以刻意去隐居山林，不想在世俗法中跟世间人混在一起。虽然生活过得清苦一点，但是他心中觉得很安逸。可是这个安逸是经由选择而来，而随缘的人虽然也喜欢山林幽隐的境界，但他不会去贪求，但是如果因缘成熟了，他也无妨去过那种生活，这也是属于事相上的随缘。以上为大家说明的是世俗人的随缘，接着继续说明世随缘的第二种，叫做外道的随缘。一般来说，外道们对于出世间法的修行都不太会积极去探究，只是随缘而乐着于人间或天界的享受而已。他们很少去探究他的师父所说的法义是否为究竟法。譬如古时候的印度62种外道，都是随于苦行的缘而修行，却不去探究苦行能不能使人得解脱的道理。又譬如道教的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，只求长生不老，却不想去转变原来的修行方法，也因为不知道有更圣妙的佛法超胜境界，所以始终停留在追求有为诸法之中，乃至只图贪爱天界的享乐境界而已。譬如当有人告诉他说还有更圣妙的解脱境界，乃至有成佛之道可以探究时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想去听闻，不想去转变，总是固着于自己原来的想法。这些都是属于事相上的随缘，我们称之为外道的随缘。各位菩萨，综合前面所说，世俗人的随缘和外道的随缘都是事相上的随缘，也都是属于意识性的随缘。凡是事相上的随缘，都必须用智慧做检择，以正智见为前导，千万不可以人云亦云盲目的随缘，否则可能勤苦修行一世， 而却唐捐其功，白忙一场了。相信有智慧的您，一定能够善于拣择，与事向上，都能如理作意，随顺因缘而行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单元就为您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金刚经中通，平时导师著。金刚经乃解说自心如来之经典，是一切三贤位菩萨所应进修之实相般若经典。书中所说义理，迥异古今诸家一文解义之说，指出大圣见道方向与理路，有益于禅宗学人求开悟见道及转入内门广修六度万行。